个科技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总是还有这些故障难得我们出现啊，希望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下午好啊，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计准则更新的这个活动啊，分享活动啊。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真，我是安永上海分所专业业务部的一个高级经理。专业业务部呢，可以理解成为技术部啊，就是内部的技术部。平时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参与比如说复杂会计问题的研究啊，或者一组准则制定机构，这个包括比如说其他监管机构像证监会啊，定期不定期的一些沟通交流啊，当然是会计方面的一些思想啊，以及我们内部事务所本身上市公司客户或者你上市公司客户他的审计的内部符合的工作啊。那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审计团队呢，有时候会他当他想把一些不受欢迎的这个会计处理意见啊，告诉这个我们客户的时候呢，通常会带上一句啊，就是我们技术部长。所以我们技术部在客户那边的口碑呢，这个是不怎么受欢迎的啊，开个玩笑。啊，我们部门内部呢，本身是对准则是有分工的啊，有每个人有各自的研究不同的方向啊。我呢主要是负责和集团会计相关的会计准则啊。所谓集团会计，说白了就是和投资相关，或者更精确一些是和权益性投资相关，子公司啊、联营、合营啊、合营安排啊、合营企业、合营共同经营啊这些投资相关的一些事项。比如说白了，或者说是和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的一些事项啊。那今天我也是和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大家手头如果有材料的话，可以翻到第三页。今天要谈的主要是财政部在2014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对企业会计准则的这个修订以及补充。有些大家看到，有些是全新的准则，比如说39、40、41啊，已经到41号了，就是说这三个是全新的准则啊，公允价值计量和应安排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那更多的是修订，比如说今天要覆盖的这个2号长期年投资和33号合并财务报表。如果我在下面这个分享当中提到新准则呢，大家可以认为我是在讲一些新发布的准则，因为还有和2006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之前的这个老准则有一个可能会搞混淆的地方啊。我并不是指的是这个2006年发布的新准则啊，指的是这个2014年新发布的新准则。然后考虑到今天这个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啊，大家关心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啊，所以我一会儿还是先分享一些我的理解，我的一些学习的心得为主啊，然后可能会稍微留多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啊，看看大家在这个听过我的这个发言之后，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有什么平时碰到的疑难问题，或者说有一些难点啊，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也有些共性的问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做分享的。那如果还有涉及老准则，就是2006年之前的这个企业会计制度啊，这些内容呢，考虑到时间关系，我可能会先记录下来啊，回头再做这个回复。总体来讲，这些2014年1到7月份发布的这些新的准则，包括修订的准则，它的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大家知道，在发布新准则的时候，发布2006年新准则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趋同啊。除了一个这个官方的这个差异，就是这个长期资产减值的损失的转回啊 ，PR 中国会计准则下面是不允许转回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差异之外呢，啊，我们已经取得了全面趋同啊。当然，趋同这个词也很奥妙，这个你说还有没有差异呢？我们不能说没有差异，但是已经保持了趋同啊，是这个意思。那以后准则的修订呢，也会保持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当然也要考虑这个中国国情，中国这个特有的国情导致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在推这个优先股这个相关的会计处理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济的需要啊，我们需要有相应的会计啊，毕竟会计是为了支持经济的发展而存在，是一种记录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为了推动这个经济的这个变化，我们也要适合国情去发布一些新的处理办法也好，准则也好。比如说未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关于 IFRS15 关于收入新的收入准则啊，目前这个财政部关于新收入准则的翻译啊、制定啊、考虑啊、应信用指南等等，也都在这个 电影当中。
电影当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出带的四个准则：强势股权投资啊，强势股权投资、联营合营企业、核定财务报表啊，这是解决什么样子是这个新的修订准则是解决什么样的公司需要合并，什么样的公司不需要合并。在怎么样合并这个问题上，其实新发布的修订准则并没有做出一个本质性的修改，该怎么定还是怎么定，只是在这个如何定义控制上面有一个新的修订。然后另外两个合营安排啊，合营安排从原来的从这个强势股权投资里面去分割开来啊，专门来考虑这个合营公司啊共同经营啊，当然共同经营本身在中国这个法律环境，不管是法律环境还是经济环境下面，这个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啊。这个为了保持趋同，我们也是要存在的，不排除有个别的共同经营啊。我们一会儿会来看一下共同经营和这个合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最后一个41号准则，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啊，这个准则是一个披露准则啊，是一个披露准则。它把原来在其他准则啊，当然是和投资相关，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集团会计相关的、权益性投资相关的这个披露要求，通通囊括在了这个41号准则当中。所以我们在准备合并财务报表的披露的时候啊，需要去看到这个准则。这个准则也是有不少新的披露要求包括在里面的。这个因为披露这个本身也是会计准则的一部分啊，并不是计量和计量就可以了。这是这四个准则的一个大概一个情况。下面我们翻到第5页，我们先来看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就像刚刚讲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重中之重是定义了，给到了控制一个新的定义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准则先拿出来讲呢？因为这个准则本身它是所有集团会计准则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我理解可以是一个总纲或者是一个纲领性的一个东西啊。很多控制的新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延伸去在，比如说在权益法下面，比如说在判断重大影响的时候，比如说在判断部门控制的时候，同样的需要适用一些合并啊、控制相关的一些定义也好、概念也好啊，所以我们先要来讲这个控制的新定义。控制的新定义啊，除了控制的新定义之外，我们对于投资性主体啊，满足某些条件，整个给到了一些条件，给到了一些特征，满足某些条件的企业啊，也就是投资性主体啊，整个定义的投资性主体的话，它可以豁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就是它尽管控制了某些子公司，但是从他管理层的这个看法来看，他是用公允价值去看他手里头的这些，不管是子公司也好，还是联营合营企业也好，他们是用公允价值去看，因为他们可能短期出售啊，他们可能持有保持增值啊，他并不是战略投资的目的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应该用公允价值去计量，这样对于报表使用者来说，可能更反映了他的实质啊，他的实质。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很小的，或者说只是对原来准则的一些补充啊。下面我列举了一些，现在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去讲了啊。应该来讲，从这个完整度来说，比老的修订之前的准则完整了很多，它覆盖了很多方方面面细节的，或者说是犄角旮旯，它可能大家平时不怎么碰到的一些交易啊。比如说待会儿会提到的一些交易，在这个不同的权益性投资之间的一个转换啊，转换从最低的这个金融资产，就是比如说你持有1%、2%、5%以下，比如说到联营、到合营、到子公司，以及它当中的互相转换啊，互相转换，这些都给到了具体的这个准则的依据啊，这是对之前的一个大的进步。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重中之重，也是控制的新定义。大家可以花15秒时间读一下这个新的定义，在黄颜色框里面，这个定义囊括了所有的内容啊，所有的内容。投资方什么叫做控制呢？投资方拥有对投资方的权利，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影响其可变回报。 基本上是从 iOS 边 iOS 10那边直接翻译过来的内容，但是这个翻译成中文稍稍的有点难以理解啊，这个术语比较多啊。汇总在下面呢，就是一张这个示意图啊，包括了修订前和修订后。修订后的内容可以有三个要素啊，其实准则也讲到，也就三个要素：权利合并回报以及权利与合并回报之间的联系。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享有现实权利，使其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啊，待会我们会详细讲解什么叫做权利，什么叫做相关活动，什么叫做主导，什么叫做现实权利。回报，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啊，注意是可变回报，如果你只享有一个固定的回报啊，对不起，那可能不符合控制定义啊。当然可变回报的这个范畴是比较广的，可变回报通常我们分红，比如说你的资产的增值，你持有的这个子公司股票的增值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一些指标啊，比如说你和子公司产生了一些协同效应啊，规模经济，或者他给你提供一些其他人家无法提供的稀有原材料啊，等等等等，都是可变回报，有些是可以量化的，有些是无法量化的，但是在考虑控制与否的时候，对于这些可变回报，我们通通都需要考虑在内。通通都可以考虑在内。比较难理解的是这个联系啊，联系，这也是修订前和修订之后的这个显著的区别。大家看到修订前啊，大家如果还记得修订之前的这个33号准则，对于控制定义的话，是指决定被投资方的财务经营决策啊，并且从投资方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啊，它并没有强调联系，并没有强调联系。怎么来理解这个修订呢？啊，我经常打的一个比方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大家都学过牛顿三定律吧？这个在物理课当中，大家都学过牛顿三定律。大家知道牛顿三定律本身，它是在宏观低速物体下，这个前提条件下的一个完美的近似啊。那可能在描述一个皮球的滚动的时候，它是完美的啊。它如果考虑到摩擦力的情况下，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当你试图用牛顿三定律去解决比如说微观粒子的运动的轨迹的时候啊，可能你觉得你就会发现这个误差会非常大啊，非常大。那由此我们引起了这个比如说20世纪这个物理学的大进步啊，有一些大的发现，比如说量子力学，比如说相对论的一些发现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控制的新定义呢，同样也是为了解决原来准则下面两个双重的标准啊。通常对于表决权模式下的这个控制与否来说很简单，权利和利益通常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原来准则下面定义的这个特殊目的实体啊，特殊目的实体，这个就可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新的控制定义也是为了回应这个准则原来在控制定义上面这个内部的一个不协调啊，不协调。大家想象，这个对于一个一般的工商业企业来说，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联系肯定是几乎是天然的啊。当你拥有权利的时候，你可以主导这个公司的经营财务决策的时候，你通常是可以享受它的利益，当然也承担了风险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当你承担风险并且有利益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去获得权利，你得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对于一般的工商业企业来说，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联系几乎是天然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行业来说，这个联系就不一定天然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基金管理公司，大家知道基金管理公司通常是由基金管理人去管理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利吗？当然有权利，去买哪只股票，什么时候抛，他都有权利了啊，都有权利了。他有回报吗？当然有回报，他可能收固定的这个管理费，它可能还有超额回报啊，这个回报这个比例不一定会比这个30%啊40%这样的比例小，但是它需要基金管理人需要去合并这样一个基金公司吗？啊，未必啊，未必。这个时候我们回来看看这个联系啊，联系这个在基金管理人这个例子里面最是典型，联系什么样子导致不会产生合并啊？这个是控制的新定义。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控制的新定义 在下面在第七页放了这样一张图，放了这样一张图，目的是想带大家走一遍我们如何评价控制与否啊，控制等于合并，几乎等于合并啊，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一些额外情况，比如说这个合并主体呀 这些额外情况之外。首先我们要识别这个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所谓相关活动就是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最最重大影响的活动。我还是拿普遍的例子来讲，对于工商业企业来说，相关活动可能就是原来准则定义的财务经营决策 financing, investing, operation, 这些 decision making, 可能是对它的这个回报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所以说对于一般企业来说，尽管定控制的新定义给到了我们，但是可能这个结论并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边也举了其他一些这个相关活动的例子啊，比如说任命主要管理层啊，对所投入的投资的一些管理啊，这就是相关活动啊。识别相关活动是为了考虑权力，因为权力就是主导相关活动的能力。最简单的这个权利就是投票权 voting rights 啊，我可以控制股东会，我可以控制董事会，投票的时候我占二分之一多数以上啊，我就可以说了算，这是最典型的最简单的权利。比如说还有任命主要管理层的权利啊，这个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可能还有决策权、开除权啊，这个待会我们再回来看啊。权利主导相关活动的权利啊，最典型的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是说，准则它关注的是权力，关注的是能力。尽管我现在有一家子公司，我现在不管它，我甩手掌柜，我觉得我的 CEO 管得非常好，因为他有相关的行业经验，他管理得非常好。我现在甩手掌柜，我都听他的建议，我几乎都听啊，几乎都听。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控制哦。一方面，他的所有的决策我都要过目。另外一方面，他本身这个 CEO 本身的任免是由我来说了算的。任何一天我觉得他不爽了，我觉得可以把他凝固掉的时候，我就有能力把他凝固掉。这个时候我还是拥有权利的，并不会因为目前好像我这个我没有参与经营啊，我没有参与决策的过程啊，我就没有控制啊。准则他所关注的是这个能力的问题，能力的问题。好，回报刚刚提到过，特别容易理解啊，就典型的就是说鼓励分配啊，比如说一些无法可靠计量，比如说这个成本节约啊、协同效应等等啊，这些都是考虑在内的啊，大家看到在这个图的下面有两个深色的这个部分啊，深色部分，一个叫做评估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和设计啊，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33号准则是所有准则当中最最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准则，最最需要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准则。它准则就明确告诉你，你要评估被投资方设立目的和设计。它不想因为简简这个我们机械化的去分析我相关活动啊、权利啊、回报啊，得出一个最终和它的设立目的和设计相违背的一个结论。比如说有同事会来问我啊，我这边有一个投资叫做名股实债，我说你都跟我说了名股实债，你还要我说什么啊？名股实债的意思就是债了啊，为什么是个权益性投资呢啊？这是实质重要形式的问题。另外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定义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啊，它需要我们的专业判断啊，并且需要持续评估啊。所谓持续评估就是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合并或者不合并，有可能导致控制或不控制啊，这个产生的变化，这是需要持续评估的一个过程。好，这是最主要的内容，关于合并的控制的一个定义啊。那其他呢？这个在控制的围绕着控制定义，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有些也需要提一下的。在第八页我们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保护性权利啊，保护性权利。有的时候我们的少数股东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他在某些重大的事项上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他的这个一票否决权会不会导致我失去控制呢？那我们后来看他在这个哪些事项上会有一票否决权。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一票否决权的事项仅仅是一些保护性权利，因为 对于少数股东来说，他也要保护自己一些的根本的权利。比如说你是公司处置超过多少金额的这个资产，比如说你公司的经营方针或者经营这个范围发生了重大改变啊，这些可能少数股东都有一票否决权，但是我们这些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于是保护性权利，而不会影响我们控制。当然对于不同的公司来说，什么样的权利在这家公司是保护性权利，而在另外一家公司反过来就是实质性权利啊，这是不一定的，这是需要专业判断的啊，实际控制啊，实际控制英文是 de facto control， 就说我没有控制超过半数的表决权啊，比如说你通常是一家上市公司，你经通常只有三四十二三十的股份啊，但是由于其他股东的这个分散程度足够巨大，准则当中举的例子是我持有48%的股份，很明显我没有达到过半数，但是呢其他持股人他最大的一个也不超过1%，极其分散啊，所以说很难发生一种事情，说其他的小股东联合起来对抗我的啊，这叫实质控制。当然，这个更有专业判断性在里面啊，多少算分散，多少算不分散，这个也很复杂。潜在表决权啊，有时候我买一个子公司，我会让这个原来股东给我一些额外的权利，比如说我在发生某些事项的情况下，我可以继续购买他的这个股权。这是潜在表决权，准则讲我的潜在表决权如果是现实可执行的啊，这个并不一定要马上明天就可以执行，但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维度内我是可以执行的话，我需要把这些 voting rights 也考虑在我的权利当中啊。比如说我一开始只买了40%，很明显不达到控制，但是呢我有一项以固定价格在某一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不能太远了，比如说3个月之内啊，3个月之内我继续购买20%股份的一些权利，那这个权利可能导致我合并这家公司。当然你的如果得到了合并的结论的话，你的控制性权利还是40%而不是60%，因为这个60%20%是在之后才会购买的啊，之后才会购买。委托代理关系我们待会回来看，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权利和这个合并回报之间的联系的这个关键点啊，实质代理人下面这些可能我们碰到机会不多，我就大概不提了。这个准则当中都有讲到，都是一些围绕在这个控制定义上的一些概念啊，一些概念。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委托权利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权利和回报之间的联系会被割断的。准则定义了两种人，叫做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看到这个准则举的例子，当然最典型的还是这个基金管理人或者资产管理人。有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并不单一的，并没有决定权啊，需要综合分析这四个维度来确定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啊。如果我有权利，我又有回报，然后我又被认定是主要责任人 ，OK， 我控制。如果我有回报，我有权利，但是我是代理人，比如说你不能控制啊，比如说基金管理人。这四个维度包括他的决策权的范围是多寡，其他方享有的权利多寡，他的薪酬和是不是和他的付出的精力所匹配啊？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事务所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加班，他是为了赚工资。啊，这是他的正常的薪酬。我们的事务所，我们的合伙人加班，他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股份啊，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啊，这个就是薪酬的问题，他是在赚他的这个精力付出的这个部分，还是说有超额回报？还有其他权益，他本身在这个被投资方当中持有的其他权益是不是足够巨大，导致他其实他有冲动，他有能力去联系权利和回报？这里举的例子是20%直接权益。其实我跟大家讲，在因为这个其他权益就整个我在回报当中的一个比例对于这个合并的这个影响，这个是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啊。通常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如果这个比例超过了30%啊，在其他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合并啊，如果小过20%可能不需要合并，但是如果在20%到30%之间就需要这个直接判断。 好，这个是这个其实新的定义的一个痛点吧，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一个区分啊。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触点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因素。好，这个三个账号准则差不多，下面一个投定主体大概讲一下。这个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只是一个合并的豁免，就是说即使我在前面通过了这个 control assessment 啊，通过了这个控制的定义的这个评估，我发现我是控制的，但是只要我满足投定主体的这个定义，它有若干个定义，它有若干个这个特征啊，定义是需要符合的，特征可以符合一些，也可以不符合一些啊。一旦满足了投定主体，我可以用公平价值计量我的投资也好啊，它还要求我对我的联营核心企业也同样适用于公平价值计量啊，就是这个。顾名思义嘛，投定主体它是为了投资啊，将来出售赚钱目的的，它并不是为了这个战略性投资啊，这个不具体讲，可能跟大家这个比较关系不是太特别大啊，关系不是特别大。好，我们来看第二号准则，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五页列出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个主要变化啊，主要变化其实只是它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啊。现在的长期股权投资只适用于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啊。当然，子公司仅仅针对这个单独财务报表或者说个别财务报表啊，因为对于合并财务报表来说，子公司也不存在长期股权投资都比较嘛，对吧？当然，合营公司、联营企业的话，这个在单体还是合并财务报表上都是一样处理，都是全一把核算。那排除的一样什么呢？排除的原来我们叫做三无投资，啊，就既没有控制，也没有共同控制，也没有重大影响，这一类投资啊。最典型的，比如说我去投一个被投资方。没有达到共同，没有达到这个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我只投了10%，只投了15%，我也没有派出董事，啊，我没有办法实施重大影响，都不要说控制共同控制了，啊，那现在修改完的长期个人投资准则把这类投资给排除在外了。大家如果记得原来准则的话，这类投资是需要用成本法计量的，啊，原来这个三无投资是要用成本法计量的，现在它被划归到了金融资产准则去计量啊。如果大家熟悉金融资产准则的话，那变成了四分类，持有的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标性金融资产以及这个贷款及应收款项啊。当然，那大家可能会问，那分类过去会在落在哪一类呢？通常情况，一般情况很可能会落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啊，通常会出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为其他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身在金融资产这个准则下面是一个垃圾桶啊，我其他三类都塞不进去的时候，就会放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大家还会问，那分类发生了变化，这个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可能这个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本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是需要有公允价值的，而且我公允价值的变化先要进到其他综合收益，然后在我处置的时候或者发生 impairment 的时候，发生贬值的时候，才转去这个利润表的啊。但是好在我们准则给到了一个这个豁免啊，说如果我这个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投资，我又符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条件的话，我仍然可以按照成本法计量啊，仍然可以按照成本法计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投资了一个非上市公司的这个10%的股份，可能对你的计量并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只是你在描述它适用哪个准则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变化。原来在长期股权投资里面啊，现在去到了金融资产准则，这个是这个准则最大的一个变化。当然很不幸，如果你的原来这个三无投资是一个上市公司，你持有一个上市公司10%的股份啊，你没有任何的控制、共同控制、不动产影响，那这个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你就有可能需要去用这个公允价值的这个计量模式啊，计量模式。